兄姐妹朋友早。我们又分享神的信息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上的灵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的面前，我们要来聆听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求神在此时将这个地方成为圣洁的，愿你是圣洁的神。说我们如果不能圣洁，就不能来见你的面。就求圣你今天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当作慕道的人，也求你的话语来光照他们，让他们很快的能够对你的福音能够有所回应。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有一句话，英文名字很难翻译，就是叫做 underdog。 那 underdog 的故事呢，大家都很喜欢的。那 underdog 呢，我去 Google 了一下，很难查到有什么这个 underdog 这个字的来源是什么。他大致就讲，有一个人是人家都看他没有希望了，都是失败的，不抱他有任何指望，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得胜。然后我们如果看一些电影的话，都很喜欢一些 underdog 的影片。那在两年前，在运动界有一个叫 underdog 的人，就是 Tim Tebow， 是打美式橄榄球的，没有人看得起他，结果靠着神的恩典，他转败为胜，将他的球队带到了最后的决赛的情况。那当然去年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我们中国人自己叫做林来峰的，他也是被球队一直裁，没有人要他了，主将受伤了，他不得不用他上场。我们很喜欢听这种叫做所谓的 underdog 的这种故事。这个 dog 是我们人看不起的狗，我们说常说打那个落水狗，这 underdog 比狗都还不如的。那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的经文呢，就好像大卫就是所谓的这个 underdog， 是人家认为他不可能会有所作为的一个人。然后呢，我相信在逐日学中，一些小孩子都常常听到这个故事，就大卫怎么杀这个巨人的故事，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大家从小都听了，听得太熟了。就是因为有时候一个故事太熟悉呢，很多牧师在讲台讲很多次呢，所以造成很多的压力。所以我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的，4:30就起来了，睡不着觉，因为这个故事大家太熟悉了，对我的压力也非常的大。是求神今天帮助，如果我打瞌睡的时候，请大家原谅。这个故事大概发生在离我们今天至少有3000年以前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有一个叫大卫，是个年轻人。那他面对的是一个巨人，按照今天来换算，大概9尺多的一个巨人。他是从小就是会学习打仗的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呢，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个巨人？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中有没有这个巨人？我们的家人是不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巨人？是不是造成我们种种威胁的一个巨人？尤其可能在一些信主或者不信主的家庭的当中，信主的人在不信主的家庭中，可能那些未信的人就造成你生命中一个巨人。可能我们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巨人。我们儿女可能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他就不听话了，神就把这个巨人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我们婚姻也是我们的巨人，可能我们的配偶有一天不晓得什么就决定要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婚姻也造成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巨人。我们的工作也可能是我们的巨人，我们的老板对我们一时的苛刻，我们事业一时的不顺利，也是我们的巨人。也许我们的经济也是我们的巨人，在经济风暴的当中，多少人失去了工作，多少人房子要被没收，我们面对经济这个大的巨人。那 后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同工可能也是我们的巨人。昨天孙云弟兄跟在面前大家面前很坦诚的做见证，他以前在教会中可能有弟兄姐妹没有办法相处，可能那些人就是他侍奉当中的巨人。然后呢，我们的侍奉有的时候很艰苦，尤其在教会小的教会，侍奉也成为我们的巨人。有时候想侍奉又不想侍奉，灰心丧志。那对我个人来讲呢，可能神的呼召也是我的巨人。我们有的时候神呼召我们，我们不愿意回应。所以我们生命中神允许一些巨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大卫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学习到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巨人，靠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得胜。我今天将用三大点跟大家分享这段的故事。第一，大卫如何能够战胜他生命中的巨人。第一是他使用了一个与人不同的武器。大卫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使用了三种的武器是与人不同的。第一，在45节，他说，他跟着巨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跟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使用的第一个武器就是神的名。他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在圣经中有很多的出现，在出埃及记中至少出现的有两个名，有一个叫做耶和华拉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的名是耶和华，是医治的神。所以我们的神的名字叫耶和华医治，他医治我的伤痛，他医治我的困难，他医治我的疾病，他医治我的生命中的软弱。出埃及记这本书的名字我们中文翻成出埃及记，主要是根据希腊文的翻译的。出埃及记这本书的名字，希腊原文的名字翻译应该是说叫做名字，复数的叫名字。所以出埃及记这本书它跟它的书名很有意思，就出埃及记这本书就记载了很多的名字，它记载了神的名字，也记载了很多人的名字。你若打开出埃及记都是人的名字，这些人的名字我们都不在乎，可是神在乎。名字对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名字就代表那个人，名字神的名字就代表神。在出埃及记17章15节，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出埃及记17章8到15节，这里记载了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第一次主要的战争。这次战争他们的对象是叫亚玛力人，所以亚玛力人一直呢要跟以色列人征战。那摩西呢就跟约书亚说，你帮我选一批人去跟亚玛力人征战，然后我呢我就要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我要为你们来祷告。结果第10节，就约书亚就照着摩西所吩咐的话就去打仗。他生命中的第一场的征战面对的是很会打仗的亚玛力人，结果摩西手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打胜，摩西手降下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失败。结果靠着神的恩典，让摩西有一个智慧，让亚伦跟父我就扶着他的一只手在左边，一只手在右边。所以这战争一直打到日落，以色列人得了全部的胜利。在15节，摩西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名叫做耶和华尼西。耶和华的名字叫尼西，翻成是耶和华是我的升旗的意思，是我的旌旗的意思，就耶和华是我战胜的旌旗。 所以在从这个发生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当我们奉神的名去征战的时候，神的名就是我的得胜的旌旗。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奉神的名的祷告就是我们与世人不同的武器。当我们奉神的名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跟世人的眼光就完全的不一样。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我是没有跟大家读整卷的第十七章，是非常的长。从这整个十七章中，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他牧羊的时候常常跟神说话，所以他奉神名的祷告呢，他的眼光跟别人的眼光完全不一样。这些人在打仗的时候，这些人的眼光是看到什么呢？第十七章二十四节说，这些人是看到这个高大的巨人就害怕，所以这些人在战场上看到的是生命的危险。他们不仅看到生命的危险，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说，如果有人可以杀死这个人，扫罗王会给他们很大的赏赐。这一句话至少在这里讲了三次，在二十五节讲到了，在二十七节又讲到了，一直到三十节又重复的讲先前所说的话。所以这些人在战场上，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害怕，就是看到奖赏，物质上的奖赏。可是大卫的眼光跟这些人完全不一样。大卫看到的是这个战场是有关于以色列人的羞辱，有关于神的荣耀。一个祷告的人，奉神的名祷告的人，他的眼光跟世人完全不一样。他不仅眼光不一样，他的眼光非常的清晰。十七章第八节，哥利亚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这些以色列的军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一个不信神的人，他看到神的子民，认为是人的仆人，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是大卫怎么回答呢？到十七章的二十六节，大卫说，大卫就问在旁边的人说，如果有人杀这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羞辱，怎么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大卫看以色列人不是扫罗的仆人，大卫看以色列人是永生神的军队。一个奉神名祷告的人，他看教会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不是一群某某牧师的人，他看教会是永生神的军队。神的名在他的心中是他最强大的一个武器，是世人所不知道。大卫不止奉神的名来祷告是他的武器，他还在神的带领之下，这个也是他的武器。所以在第四十五节他是说什么？你是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清楚以色列的军队的带领者不是扫罗，以色列军队的带领者是神。我们看到了约书亚，我们如果翻开约书亚记的话，我们今天主日学有背约书亚的记的一段的经文，那我们都看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刚刚读到了，在出埃及记，约书亚是领兵的元帅，打败了撒玛利亚。结果摩西自己不能进迦南美地，所以摩西把进入迦南美地的征战的事情就交给了约书亚。所以约书亚一个经历说，我是以色列军队的曾经做过带领的元帅，我打胜了撒玛利亚。 今天我要带领这群同样的军队要进入了迦南美地。这还没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就发生了一件事，在第五章十三节的地方，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的地方，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就举目看到，不料呢，圣经中的不料很有意思的一个字，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的上帝。耶稣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问他，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这个人呢就回答，意思说谁都帮助。他好像答非所问，他说什么，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一个人拿着刀跑来跟约书亚这个所谓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说，我才是来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哦，约书亚当时听到，我不知道你我听到会怎么样，我们说你是哪里冒出来的，我曾经打过撒玛利亚，摩西把元帅的责任交给我。就约书亚清清楚楚知道，所以他第一个动作就是什么，他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主。就十五节很大的一个转变，十三节是说约书亚看到的是有一个人，到了十五节这个人不再是一个人，十五节说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说了这句话，从一个人变成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约书亚真正的清楚，在他生命中所带领他的不是他自己，是耶和华本人。所以这个元帅就对他说，把你脚下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约书亚进了迦南美地，他一生都在征战的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主日学有背了这些经文，当耶稣亚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 跟以色列人说，我给你两条路，你要选择拜偶像也可以，或者你要选择侍奉神。他说不管你们是把谁当作元帅都是你们的事，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知道他生命中的元帅是谁，他生命中的元帅就是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也有同样的看见，所以大卫说，你骂的是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或者是元帅。所以一个知道神是他带领的元帅的，是他武器的第二，是大卫使用武器的第二武器。内地会的宣教士，大家很著名的叫哈森·泰勒·戴德森，他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所有属神的巨人也都是曾经是个软弱的，他们能够为神做大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我想他的意思说，他们知道神一生都是带领他们的元帅。所以我们奉神名祷告是我们的武器，我们能够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也是我们与人不同的武器。这两个大部分都是神在工作，可是神很奇妙，神用的人不是懒惰的人，神用的人也是懂得自己装备的。所以大卫与人不同的武器是一个他自己在神面前属灵的装备。我们从大卫可以看到，大卫要去打仗。 这些，他说不行啊，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些东西啊。就大卫拿的是什么呢？是他的一个杖。拿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司令，就是甩石的机旋，也许像我们台湾所谓叫做弹弓。他用的就是这些，因为他在牧羊的时候没有拿刀枪去牧羊的，他就拿牧羊人的杖。他在牧羊的时候可能就用那个甩石的机旋。他的装备是平时就在那边使用的。我想大卫在牧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做的见证。他一遇到很多野兽，他可能一直用杖把他野兽赶走，或者是用那个石林小。所以他平常可能就在牧羊的时候就在那边训练他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本能。他不是说我打仗当时我把我的杖磨得硬一点或者利一点，我把我的石林下再来练一练，他没有。所以大卫平时对他自己所能够熟悉的工具，他反复的在利用。大卫就是这个石林下，很简单，就把这个巨人给打倒。我们有人就随便想，这巨人是怎么样？这巨人是有戴，如果你往前面看，这巨人是有戴头盔的。头盔大概在这个地方。他们戴头盔的目的就是预防有人打到他们的头。那我们也可以说，神可以使一个石头穿过铜铁，我们也可以这么说。那这巨人不只有头盔，你如果仔细看圣经的话，在41节，在这个巨人的前面还有拿一个盾牌的走在他的前面。你若了解当时他们打仗的时候，那些真正的主将们，他前面都有拿一个盾牌，他们知道对方可能会射箭，所以就把盾牌给挡住，他保护他的主将，他的巨人。可是他前面有盾牌，所以如果大卫用这个石头打过去的话，他要必须要穿过的盾牌，还要穿过他的头盔。我们可以说神凡事都能，我们可以这么说。可是我就在想，当我们在仔细读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看到大卫的时候，42节就藐视他，拿盾牌的人就没有再提到。我在想，可不可能他藐视大卫到个地步，连自己他都不在乎，盾牌的、头盔的，有没有这个可能？因为他眼中43节，他说他对大卫说：“你拿着杖到我这里来。”40节，大卫手中是拿着杖，中文分不出来，很奇妙。中文40节说他手中拿着杖。43节，非利士人看到他手中拿的杖。你如果看英文的话，我有机会再回去看希伯来文的话，40节大卫手中的杖是单数的，你有中英翻译的话。到43节，这个非利士人看到他手中拿的杖是复数的，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很可能把他的那个石林下都当作他的杖，所以他可能没有想到有这个远来的这个飞的东西的这个危险，有这个可能。所以大卫，我为什么讲这些的呢？就是说，大卫他有他的智慧，他知道我今天面临这个巨人，神是帮助我，可是神也是装备我。我不是说平常多不读圣经，今天试探我的巨人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再把圣经抽出来读一读。我是平常多不经历神，可是今天困难来的时候，我再好好的经历神。不是，大卫平常就在那边训练。我做个见证，有一次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有一个 wasp 比那个蜜还大。很大的蜜蜂就飞到教堂，教堂的天花板没有这么高，那些小孩子都害怕。哎呦，有这个 wasp 来了！ 也打不到，怎么打来打去？我说不要怕，我就把橡皮筋拿过来，我就橡皮筋这样一枪，就把那个握手打下来。就那小孩子很讶异说：“安古斯卡，你是枪法很准。”我不是第一天拿橡皮筋打东西，我借机会跟他们一个机会教育，我说你们今天的人小孩子都在玩 Nintendo 什么 PlayStation， 想当初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玩橡皮筋长大，我们整天都要打橡皮筋。我的 point 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装备，我们平常就要用，不是我需要的时候临时来磨一磨。如果我没有在同时从小一直打橡皮筋长大，我那天会不会真正的一枪就毙命？也有可能。我可以说祷告神，神你，我往这边打橡皮筋就往那边飞了，也有可能。可是神往往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卫一生就是这样。大卫牧羊的时候，他就好好的忠心的牧羊，他为这个羊群能够愿意冒险来上神，神就使用这大卫这个人，装备他，装备他外界的这个能力，装备他属灵的经历，所以他可以很勇敢的在扫罗的面前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耶和华今天也必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他如果平常没有经历到的话，他那天一定是发疯了才会讲这句话。我们如果平常没有在装备上好好装备自己的话，我们遇到我们属灵的巨人的时候，除非我们是发疯了，我们不敢讲这句话。所以大卫他使用一个不同的武器，第一他奉神明的祷告，第二他顺服圣灵的带领，第三他平时努力的装备自己。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平时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我们平时是不是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一步一步的带领？那我们平常是不是愿意摆上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装备自己？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装备我们自己是在乎我们自己，我们读圣经是为我们自己读，可是神哪一天用不用我，那是神的事情。大卫平常跟神亲近，顺服神的带领，他装备自己，神就在那一天用他，神就在那一天用他。大卫不止使用了一种与人不同的武器，大卫也发出一个与人不同的宣告，在17:46，大卫说：“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中间我跳过，他说：“我目的是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大卫这个宣告有讲了至少有三件事情。他说他的宣告是我今天生命中征战的主权完全是神。他说是今天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又在想，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困难跟巨人，是往往是神所许可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相信我们遇到的困难一定经过耶稣基督神的许可，所以大卫清楚了解说，今天是神要把你这个困难要放在我的手里，神是我遇到这个困难的主宰者。他这个宣告不只是说他主权上的宣告，他一个结果的宣告，他说我相信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今天一定杀了你。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个宣告说，我们靠着神给我的恩典，我可 可以战胜我生命中的巨人。然后他又说一个宣告，这个结果我杀了你，不是我大卫扬名立望。后来的人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不是大卫的目的。大卫说，我今天征战得胜的目的是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居然在以色列国中有一位神。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能不能在世人面前宣告说，我生命中的困难巨人是神许可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神拥有完全的主权。我是不是也相信说，我靠着神的恩典，我能够胜过神摆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困难和巨人？那我能不能借着这一切，使神在普天下的人面前得着荣耀？当然，我们生活圈会碰到所谓的普天下。这普天下的人，原来的意思是说全地的人。在大卫的生活当中，就是当时以色列地，可能也包括非利士人。所以我们征战的目的，就是要让神得到荣耀。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是我们也很熟悉的一篇的圣诗篇。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神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今天大卫能够走义路，是因为要高举神他自己的名。我今天大卫能够走义路的目的，是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神。他也是说了一句，在诗篇的上面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稳。大卫在生命中说：“我常常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不害怕，因为我征战的结果是靠着神，我必定胜过这个死荫的幽谷，因为神的杖、神的竿常常安慰着。”大卫接着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大卫说：“我今天在敌人的面前。”都是神安排的，因为神为我摆设了筵席。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他的一生，他这个宣告与世界上完全不同。他知道一生中的巨人，他的征战的主权完全是神。他知道他靠着神的恩典，这个征战一定有得胜的这个结果。他也知道这得胜的结果的目的不是让他自己得名，是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位神存在，这位神还眷顾软弱的人。那我们生命是不是也这样子？我们生命中的难处，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抱怨说，我今天怎么这么不幸，这么倒霉，被公司裁员，或者是经济不景气受到影响，或者是夫妻关系不好，同工关系不好。我们有没有想到，这很可能真的是神把这些困难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那我们知道神是掌权的神，那我们知道神要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来胜过这一切，那我们靠着这个胜利呢，能够在普天下的人的面前能够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使人说这世界上的确还是一位神。最后一点，大卫不只是会用一个与人不同的武器，他不只会做传出一个与人不同的宣告，大卫也得着一个与人完全不同的胜利。在47节，他说：“我又要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他说：“我知道耶和华会使我得胜。”问题是，这众人 哥哥，那个以利亚，这以利亚是他的老大，他们家的老大。结果以利亚呢，还因为大卫来这边问东问西，还很生气，说你这个 小鬼，哎，凑热闹，你的羊有没有人去看呢、啊？可是以利亚，大卫在这个发生之前已经受了扫罗的啊撒母耳的恩膏，以利亚在场，并且以利亚跟扫罗很接近，因为两个子都是很高的，所以当扫罗被以色列人选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说哇，他高过一个人的头。当撒母耳要去，神要撒母耳去耶西家高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第一个看到的是以利亚，他说以利亚，哇，身体这么高大，神一定要选这个人。结果神说，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所以大卫说，我要使这众人，使这些人知道，是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靠刀，不是靠枪，不是靠你有九尺，你有八尺，你有七尺。所以他要让这个完全的认识，使这众人都知道。他自己认识，这些人不认识。所以他的这个胜利是一个在完全认识神的方面的胜利。他使自己的认识成为众人的认识。他说：“我要使这众人都认识，是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他不仅达到了一个完全的认识，他也达到一个完全的顺服。他说：“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我们要了解。大卫不是个傻瓜，礼拜五牧师说的阿 Q 的精神，他不是个傻瓜，他知道他是去以卵击石，他个人相信神会使他得胜，可是他在这边说，征战的胜败，毕竟最后还是在乎耶和华。英文在这里是说The battle is the Lord's. 没有讲胜负，他说征战是在神，在征战在神呢。我们在旧约中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在但以理书第三章，他这三个朋友呢，就是尼布甲甲尼撒王每天心血来潮，就要建一个像，要全国人都拜这个像，结果这三个朋友就不拜，就这三个朋友不拜，就被抓到尼布甲尼撒的王的面前。尼布甲尼撒就说：“你不拜啊，你不拜的话，我就把你丢在烈火里，说看看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哦，这三个人真有忠勇。他说：“这件事我不回答。即便如此，我们侍奉的神能够救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即便如此，他们相信说神能够拯救他们，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十八节，他说：“急祸不来，就是今天也许神不救我们。”也没关系，我们也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两句话是多么的宝贵。他们说，即便如此，你要把我杀了，即便如此，我也不拜。我们相信神一定救我们。急祸不来，就神今天不救我也没关系，我还是不拜。这个就是大卫这边的精神。大卫在这边说，征战的胜败毕竟还是在乎耶和华。虽然我都做了准备，我用了武器，我做了宣告，胜败还是在乎耶和华。 今天即使耶和华让我死在这巨人的手下， so be it， 全在乎耶和华。他是个完全顺服的这个圣灵。我们在台湾曾经有两个很比较有名的传道，一个叫吴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还有叫韩伟。这两个传道人呢，先后呢同时都得了绝症，医生都宣布必死。那这两个传道人是神所重用的，那大家都爱慕，不为他祷告，在不同的地方。神所同时重用的两个传道人，大家都爱慕的传道人，大家都为他祷告的传道人，结果一个死。安慰死，结果吴勇神奇的被神医治。可是吴勇做见证的时候，他自己做的见证，他说神救了他，他可以被神所用，他带领好多人信主。那我是在他的一个聚会信耶稣的，所以我对他影响比较深。就是说他相信即便如此是这样子，即或不然也是这样子。那我们生命是不是这样子？他说我完全的放在神的主权之下。可是今天吴勇也死了，神也不过让他多活了我不晓得几十年。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今天可能有疾病也会死，可有人疾病祷告神没有垂听死了，有人可能疾病祷告神垂听活了。可是你活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活的目的是说我就多活几年呢，还是怎么样？以色列有一个王叫西西家，我们这次去以色列有机会去西西家的水池走一趟。那西西家一生很遗憾，西西家神叫以赛亚先知说你要死，西西家说：“啊，不要，神你再给我十五年，神就给他15年。可是很可惜，西西家这15年生了一个以色列南国最恶的王，神救了他，做什么？他为以色列人生出一个以色列人有史最坏的王。所以呢，他有没有完全的顺服？”即征战的胜负都是属于耶和华，然后最后他完全的胜利，他说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我们的手里。很奇怪，大卫是一对一跟巨人打，他居然说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所以他这个胜利不是他今天大卫一个人的胜利，他这个胜利是以色列全军的胜利。所以他这个胜利为什么与人的胜利不同？因为他完全的认识到他个人的认识不是那么重要，他要全部的人都认识。他个人的顺服不是这么重要，要让全以色列人都顺服。他个人的胜利不是这么重要，他要让以色列人完全得着最后的胜利。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可是神把这个这么熟悉的故事就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想想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是不是常常都会。你只要活在这世上的每一天，你都会遇到你生命中的巨人。可是你怎么来面对，就会影响到你的结果。事实上很微妙，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战争是大卫跟这个巨人。 是人选的话，所以在这个战争的结过程中胜败当中，我们就看到在神心目中的人这两种，一个是人心目中的王，一个是神心目中的王，他们的区别是非常的不同的。在这场战争中就看到神的确是看人的内心，我们人都是看外表，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这个这么了不起的武器，他这个了不起的宣告，他是了不起的胜利，真的是他平时就是这么爱神。所以大卫为什么称为以色列的美歌者？诗篇大部分都是他写的。我们只是有机会去看了大卫城，你进大卫他的城的时候，有一个同座的一个弦乐器，就证明世人说这大卫在人的眼中，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美歌者。他一生都是唱美歌的。所以呢，我们要想想大卫今天能够打了这场胜仗，是不是也鼓励我们，我们能不能学习像大卫一样，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到神面前说，神啊，我真的在你面前做一个美歌者，用我的诗歌和生命来赞美。我相信这一个是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那求神呢就是帮助我们，鼓励我们。那我相信我们往后的日子，我们生命中常常会遇到不同的挑战跟困难，也许我们今天就遇到了，可是我们能不能像大卫一样有这三点，还有武器是人不知道的武器，还有个宣告是人不懂得的宣告，还有个胜利是世人很遗憾没有办法经历的胜利。变成祝福我们，让我们好好学习大卫。